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至高全能的神。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感恩节希望没有人感冒生病感谢主，天气也慢慢暖和起来了我们也看到真的是中国人说光阴似箭，岁月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几月份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进入十二月份十二月份教会也成立了有一年八个月那不知道到了年底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年主日信息的主题呀？大家都还大概还记得，依稀记得，用他们互相的提醒我们就是成为什么神得胜的主题建立得胜的教会。那现在这个主题，我们在今年不管是上半年或下半年，我们总共花了有十二次十二次的主日信息。我们一起查考了哪一卷书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那其实以弗所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就这里它是土耳其西边西边的，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它是这个亚细亚的叫做首府首府最大的城市，在当地是最大的城市。那离其实耶路撒冷还有一段距离。据说以弗所教会是保罗的同工那一对夫妻叫什么？雅居拉跟乃基拉所建立的。那其实保罗也在这个教会服侍了有三年之久有三年之久。所以保罗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对整个地区其实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福音的侍奉。那根据教会的历史也提到说，在使徒约翰他年纪比较长的时候，他也带着耶稣的母亲也是到了以弗所这个教会，继续在那边的当地呢兼顾以弗所教会跟附近的教会。所以当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其实提到的其他六个教会就是在这几个，都是在这里，都是在这里都是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不但对这个教会的信徒，其实对整个地区的信徒都有重大的影响。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也都认为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就是约翰在以弗所写的所以在以弗所我们这本书查考完毕之后呢，我们继续借着以弗所书让使徒约翰继续来教导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教会生活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继续来过一个得胜的教会生活。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三次的信息，那题目叫做不再爱世界不再爱世界。那我们也会等一下会有特别的解释。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前面两次信息的内容。因为特别是约翰一书，它其实整个书的信息都是环环相扣其实从开始它就让我们看到后面一些重点。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卷书一开始他就说，论到从什么起初原有，什么叫起初原有？这指的就是什么？其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神创造万有之先在万有之先那时候，耶稣就与神同在与耶稣与神同在。这里面是在提醒我们说，告诉我们说，他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位耶稣，他是一位在永恒宇宙当中，在神创立、创造万物之间就与神同在，是一位完全的神。那这位完全的神完全的神，他为了向我们显明在这边讲的这个生命之道，那这位耶稣呢，他就成为了什么？人的样式，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然后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叫做永生来传给世人，传给世人。那使徒约翰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说，他是亲自跟随过耶稣的那他现在 也要借着他所传所写下来的话，让我们也能够和他一样，跟谁相交啊？跟父神和父神的儿子什么耶稣基督来相交。那什么叫相交？我们中国人常常说 fellowship， 就团契。什么叫团契？啊，很简单，就是彼此交往，就是什么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那在这里的话，就是与神跟耶稣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那约翰他常常在，特别在约翰一书，他常常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下面讲的话就是他的重点，就是在这一段话讲的重点啊。所以我们也顺便来学一学。他说他的重点目的，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与神相交目的是干嘛？就使你们是谁啊？就是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怎么样，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做所有世上的事情都只能给我们带来暂时的什么快乐，只有我们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我们真正的喜乐，和使我们能够得到满足啊，在满足。那我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跟其他人相交？除了在教会里面，那你有没有也借着你所说的话带领其他的人，让他们也能够与神相交呢？好，所以使徒约翰他也教导我们，我们当我们跟别人相交的时候，我们也要借着我们跟他们相交，带领他们也来认识让我们喜乐满足的这个神，让他们也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啊，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在今天的主日信息，今天的信息我们其实也会在看说，我们也要来效法耶稣基督怎么样与神有个亲密的相交啊，希望可以更多更深的来认识神，也带领我们的周围的人来认识我们的神。那接下来很快使徒就讲到，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啊。那这个是使徒约翰对神属性的第一个宣告啊，第一个宣告。那大家想到光就想到什么？就想到暗啊。所以他说在他毫无黑暗。那光呢，它其实呢是象征着神的什么圣洁、荣耀和公义啊，它象征着神的属性。然后呢，其实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当光照下来的时候，没有东西是可以隐藏的，所以它其实也象征着什么神的什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那神在神的光照当中，其实超过 S 光。啊，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光里面，连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隐藏的，都是赤露敞开。我们在神的光中怎么样？我们是完全赤露敞开的，完全赤露敞开。那讲完了这个光，他讲到黑暗，那黑暗是代表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说黑暗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光嘛。所以其实黑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活在罪恶当中，那个情况就是一种黑暗的情形。所以讲完光以后呢，约翰他一连列出了跟罪有关的三个谎言啊，跟罪有关的三个谎言。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自己也与神相交的时候，却仍旧在什么，在过一个黑暗的生活，仍旧过一个黑暗的生活。那这样这有没有可能？如果神是光的话，我们与神相交什么样，我们就一定必须得在光明中行。为什么？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在他毫无黑暗啊。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基督教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它什么？它不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它其实是要把神的话语怎么样，要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光是头脑上有圣经的知识的话，我们光头脑上有圣经的知识，然后我们过的还是跟过去不认识神一样，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话，那这个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与神相交啊？ 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与神相交，这种宗教的信仰不过是一个什么宗，就变成一种知识和一种外表的宗教活动而已啊。所以他这边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与神相交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继续活在黑暗当中，我们不可能继续的犯罪啊，不可能继续的犯罪。那第二种，他根本不承认有罪的存在啊，说自己无罪，否认罪的存在啊，甚至或者说我们说很多人他不知道罪的严重性，反正别人都这样做，说的人都做就什么错的也变成什么错的也变成对，对不对？就是非不分啊。可是神清楚，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世人怎么样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亏缺神。那当然还有一种人认为说，只要有错，一定是谁的错？一定是他的错，一定都是别人的错啊！我凡事都有理，我凡事都有理，是从来不犯罪。所以有这些想法的，都表示说他们没有跟神啊实际有相交啊。因为呢，当我们在神的被神的光照的时候呢，其实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污秽跟黑暗。然后呢，这样呢，当在神光照当中，目的什么？就是让我们真的可以认清楚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让我们可以领受耶稣的救恩，然后我们才有可能与神相交，因为神是圣洁公义。哦，我们必须让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交，然后呢，我们才可以持续的行在光明中啊。那为什么约翰提了这么多关于罪的谎言？他又跟我们说什么？我将这些话写给你。所以每次我们在读约翰一书，其实很清楚，他每一段他都会有个段落告诉我，一段一段好讲完这三个有关罪的谎言，他再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目的是要干嘛？这边是要干嘛？要叫我们不犯罪，因为叫我们不犯罪。所以，当我们真的与神相交，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是不能犯罪。哦，所以常常犯罪的时候呢，常是我们偶尔会不行在神的光明中，我们就有可能会犯罪。那在那个情况下面，约翰也给我们一个解答的一个解答。万一我们真的无意中不小心犯了罪，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他提醒我们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是谁啊？就是从死里复活，现在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耶稣，他会在父神面前来替我们代求。那为什么他可以为我们代求？因为主耶稣他为了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他在世上的时候怎么样？他成为了挽回祭，这个新译本啊，如果有人用新译本，它叫做赎罪祭，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为我们付上了我们罪的代价，以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他成为了那个献祭的祭物。我们献祭是要干什么？大家知道，在北京有天坛吗？天坛是干嘛？是天子祭天的地方，就是要洗净世人的罪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罪，任何动物的血都不能洗净，都不能洗净，都是没有功效的。只有完全无罪的耶稣，他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耶稣他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和好，与神相交，可以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基督耶稣的救恩就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一二节里面。所以使徒约翰跟以弗所当时教会的信徒也是给了一个什么普世的信徒来说明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也是我们说的那个使罪得赦免的好消息啊！好消息，如果大家常听说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啊！所以使徒约翰也做了一个榜样，要我们也去跟随使徒的脚步去传扬耶稣的福音啊！传扬耶稣的福音。 那我也问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们信主了以后，有多少人曾经跟还没有信主的人传过福音？我知道有一些，你们不要客气哦，我知道应该有很多人在传过，可是我也相信，可能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为什么你们没有传？可能是不敢，可能是怕拒绝，那没有关系啊。在我们每年的春季，我们三月到五月，我们也会开传福音的课程，那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如果你已经在我们中间有一阵子了，那今天听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愿意在今天就接受主耶稣的话，在聚会结束之后呢，你也可以找我，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你祷告，让你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还有很更好的事情，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如果大家打开周报的话，我们有新生命学院有一堂课叫什么，大家如果看周报最左上角的什么，一堂课叫什么，叫做蒙福之路。这堂课也可以帮助我们，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还不是基督徒，都可以一起来学习，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对耶稣基督的教导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了解啊。课室就在走道对面啊，走道对面，就在主日聚会之后呢，欢迎你们可以留下来继续来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今天新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是从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开始啊。那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今天要一直看到第十七节哦。我们今天会一直看到第十七节。那我们我们先来念，从第三节先念到第六节啊。第三节念，把它以后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啊。第三节到第六节啊，我们从分开口来念。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真理也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我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好，这那在这里他又说认识。我们想说要认识一个人难不难？师父常常说：“哎呀，跟你结婚这么久，我有时候还不认识啊，你没有什么感情。”不要说他不认识我，有时候我都不认识我自己。所以要认识，怎么样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就是要花时间跟他交往啊。所以这边讲的认识，其实是顺着前面什么与神相交的这个思路一直下来，继续下来啊。所以呢，这个要认识神，就是说我们要持续的怎么样与神来相交啊，我们才有可能啊更多和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常常说，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受洗是我们什么属灵生命的什么一个开始而已。但是我们如果要跟随主，我们要跟随主怎么样成为主的门徒，这是怎么样？这是一生的学习啊，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那当然在遵守，在这里他其实的意思呢，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为顺服啊，顺服。所以他其实在这一段，他第三节是一个主要的句子，那其他四五六都是在形容这句话啊。那第三节说，我们若遵守或者顺服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他先把这句做出来了，然后呢？第四节其实是什么？用反面的说法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怎么样？便是说谎话，真理不在他心里。就是说，让我们来鉴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认识神，要看他什么有没有遵守什么神的诫命，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就可以知道。那所以他在第五、第六节，他有更多做一个解释，因为在约翰他的写作里面呢。他常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与神怎么样是紧密的联合啊。耶稣甚至于说：“我与父原为一啊。”甚至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当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 他就用一个榜样，用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神，什么叫做顺服神，啊，什么叫做顺服神，他就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所以呢，当耶稣他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紧密的与耶稣联合。其实，同样的，当我们与耶稣相交的时候，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是什么？与神相交啊，我们就是与神相交，因为主耶稣是那位拯救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拯救，他跟我们要保持一个什么紧密的关系。当我们能够在耶稣里就什么听从耶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是遵守谁的诫命？我们其实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啊，神的诫命。所以他这边再次提醒我们说，其实认识神就是遵行主耶稣的教训，要效法主耶稣对神的爱和顺服。因为在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对神完全的顺服？没有，我们好像很少看到有完美的例子。所以耶稣他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例子。譬如说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啊，我们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他说他就当主耶稣本有什么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什么奴仆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减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以至于死。甚至于在主耶稣即将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克西马林对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对天父说什么？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他其实他也不想上十字架，是不是？可是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谁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所以在我们这边很清楚的看见，主耶稣是我们全然顺服跟爱神的一个榜样啊，爱神的一个榜样。那我要问了，亲爱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全然的来爱神、顺服神呢？我们到底有哪些地方，我目前还没有办法顺服？让我们继续的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把这些我们这些不顺服的地方帮我们破碎，帮我们抹去啊，帮我们抹去。那接下来要顺服要有命令，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很快就给我们一条命令，但这条命令很奇怪。他说这既是一条旧命令，又是一条新命令，怎么又旧又新啊？好，我们一起来从第七节念到第十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亮。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耻辱。
这里他的命令是什么？什么他的命令？就是要爱弟兄，就是要彼此相爱，要爱弟兄啊。那爱弟兄为什么它是一个旧命令？因为在利未记啊十九章十八节，已经旧约里面也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啊，要教导我们在爱人如己。那为什么这是现在讲这个爱弟兄是成为一个新的命令？为什么这个命令变成新的？其实命令还是一样的命令，可是这个时代不同。过去是旧约时代，现在是耶稣来了以后成为一个恩典的时代，成为恩典的时代。黑暗已经过去，耶稣成为这世界的光，真光已经照耀，因为耶稣已经降临，耶稣已经降临，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神国正式降临了啊！神国正式降临。当然，圣经里面虽然说爱弟兄，其实也包括姐妹也要彼此相爱啊，所以呢。在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三十四跟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赐给你们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受恩求你是我的门徒。
所以在这里，在新的世代里面，人家怎么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啊，标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那讲完这个彼此相爱之后，使徒约翰继续为以弗所的信徒来做努力，他做什么努力？你看，他接下来又讲用三种称呼来称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第一个，小子们。如果我们回到第二章一节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用过小子们这句话。所以小子们，因为以使徒约翰当时已经是年纪老迈，所以他是用一种亲密的称呼，好像一个父亲写家书给自己亲爱的儿子，所以他称以弗所教的信徒叫什么？叫小子们，小子们啊！他写信给你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罪已经因着谁的名啊？因着主的名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我们是因着主的名的赦免啊！所以他说呢，他写信给我们，要我们干嘛？要认识，看到没有？他又回到要认识父啊。那再来，谁是父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是年长，他其实是说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啊。他其实更主要重点。当然，很多人说我信主三四十年，我应该属灵生命比较成熟，可能跟年纪有一个相对的关系，可是没有绝对的关系，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知道吗？这些父老就是属灵生命比较成熟，从他们信主开始，他们就坚定的相信认识神，然后他们信仰从来不动摇，所以其实这些父老就是教会里面那种稳定的根基啊。所以教会里面需要有属灵的真成熟的，那一定要的，否则教会就是飘来飘去啊。所以一定要，所以父老其实就是一个教会稳定的根基，坚定在基督的信仰。那什么是少年人？可能信主的十年日不是很久，但是这些人有一个特点，他们渴慕神的话，看到没有？他们把神的道长存在心里，当他们把神的道长存在心里，他们渴慕神的话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得以刚强，可以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好，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所以呢，约翰说，一个健康的教会，你不是父老，就应该是那个少年人。你属灵生命不成熟的话，你就应该怎么样？要努力的追求，没有一个可以在那边停原地不动啊，原地不动，只有这两种。所以，请问你是父老还是少年人？啊，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父老就是少年人啊，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其实，当你看到使徒约翰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少年人的话特别多嘛，因为少年人怎么样，这些火热追求人他们特别需要勉励，就很自然让我们想到，当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摩西去世以后，谁来接替他？约书亚来接替他。你是约书亚，你害怕不害怕啊？要去承接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那时候怎么办？约书亚最需要谁来对他说话？是神亲自来勉励他。怎么勉励他？我们讲念，他说：“这律法是怎么给你看的？总要昼夜思想，好
让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得亨通，
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当强壮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惧慌。”因为无论如何去，耶和华你的神
愿与你同在。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强壮？因为神的话常与我们同在。因为当我们有神的话，就神的话就象征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呢不用害怕，那在使徒约翰他做出了给信徒做了一个鼓励完了以后之后呢？他其实很快又提出了两个警告。那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会看第一个警告啊， 让我们从15节一起念到17节啊，我们一起啊，从15节念到17节，我们来念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在他里面。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这遵行的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
好，喂，好，这里跟我们又做了一个对比，一开始对不对？15节他跟我们做了什么对比？一个是爱世界，另外一个呢是爱父，一个爱世界爱父，就好像光明跟黑暗不能并存，爱世界跟爱父也是不能并存。那这个世界又代表什么？这个世界代表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世界是中性，对不对？因为世界是神创造，神看这个他所创造都是美好。那在这里他的世界指的是那种什么？是一种背叛抵挡神的一种邪恶的势力啊，邪恶的势力。所以呢，在约翰他的著作，不管是约翰福音或者是约翰一书，这个世界通常大部分的情况呢，是代表负面的用法，啊，是抵挡神的一种邪恶的势力。虽然我们说，哎，他圣经会说什么神爱世人嘛，对不对？虽然圣经说神爱世啊，那是因为神要拯救我们，那是因为神要拯救我们，来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啊，脱离罪恶。虽然神把我们都放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神的爱怎么样？圣经说神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呢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黑暗，脱离这个堕落和败坏的世界，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他所能给我们的这个好东西而什么去随从他，我们不再为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各种利益而去随从他，让我们呢继续活在罪恶当中，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些捆绑啊！因为世界常常给我们很多东西，那世界要给我们什么东西啊？世界要给我们什么东西？那耶稣也提醒我们啊，第一个是什么？最实际的就是什么？给你什么？钱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啊，六章二十节，他说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恶的爱哪，就重重的轻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那马门当然是希腊文，不过没关系，因为马门跟 money 一样啊，所以就是钱财啊，所以我们不能说贪爱那个钱财，而把神留在里面啊，贪爱钱财把神留在里面。那接下来当然，约翰他继续来说明什么是叫做世上的事。那世上的他指出了有几点，有三点哦，原列出来。什么叫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他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人在犯罪堕落以后，成为了人的本性，这是一个人堕落的欲望，堕落人性的一种欲望啊，欲望，这就包括我们的什么贪心啊，不用教你就会贪心，有没有人教你要贪心？我相信你的父母、你的老师绝对不会教你要贪心，对不对？你不用学就会啊，你不用学就会。懒惰，有没有人教你懒惰？可是我们常常喜欢睡懒觉啊，贪食好色啊。或者呢，有的人甚至于追寻那个婚外情的刺激，或者是呢，陷在这个同性恋当中的，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然后再来，什么叫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指的是什么？指的不是我本身发出的，是外界的引诱，透过什么进来？透过我的眼睛进来。透过我的眼睛进来，透过我的眼睛进来。譬如说，在圣经创世纪的时候，夏娃就看到什么东西啊？看到那个神跟他讲的那个果子，对不对？他看到果子什么？悦人眼目，又好做食物，哦，是非常喜爱的。其实园中有过其他很多的果子，其实他有很多其他果子，他只是不能吃这个果子。可是他就不但自己吃了，然后还给谁吃啊？还给亚当他的先生吃了，哦，还给他亚当吃了。然后呢，甚至于还有大卫，当他看到拔示巴在洗澡的时候怎么样，就犯下了奸淫罪，甚至于之后就犯下了谋杀罪，谋杀了拔示巴的先生啊，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所以 所以我们常常说，但很多人说，哎呀，眼睛长在我身上，我也不想看，我自动看到。可是我们要记得，当你故意再回头去看第二眼的时候，怎么样？危险就来了。所以说，我们要逃避这个试探，我们要是一定要逃避这个试探啊。所以呢，约伯他就说：“我要以我眼睛来立约，让我眼睛不犯罪。”所以眼目的行为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对不对？为什么你们会去 Black Friday shop？ 你不看你怎么会知道什么在 shop？ 那都是你眼目的行为。所以商人就是利用我们眼目的情欲，对不对？让这个造成疯狂的 Black Friday 的采购，黑色星期五的采购，甚至呢为了抢东西大打出手，大打出手。所以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很小心啊，尤其是弟兄们，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个色情网站，特别要远离那个色情网站，否则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最后是今生的骄傲，什么是今生的骄傲？我们这些都没有人骄傲。骄傲，骄傲什么呀？就是看不得别人比我好。骄傲就是说什么我都要赢别人啊，我什么我都要赢别人。那譬如说，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讲到一个叫做该隐啊，该隐其实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儿子。当该隐看到神悦纳弟弟亚伯跟亚伯的献祭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把自己给杀了，他犯下了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那圣经里面也有看到大卫王啊，那个扫罗王，他做王的时候，他不敢出去打仗，就谁出去打仗？有少年人大卫出去打仗，然后呢杀了巨人哥利亚。那以色列百姓讲什么？扫罗杀死多少？千，大卫呢？杀死万万。你是扫罗王，你怎么办？扫罗说：“除了我王位，我没给他，什么都是他的。”显然自己王位都不保，所以呢，就开始呢，怎么样追杀大卫。原来大卫他骁勇善战，他是来保护以色列国家。可是现在因为王要杀他，怎么他变成丧家之犬，到处逃命了，对不对？就呢，以色列不但以色列人没有被保护，连扫罗王跟他的儿子到最后都是在战场上，因为没有大卫的保护。连王自己跟他的儿子什么都被打死。所以当我们说今生骄傲，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它常常会变成一个什么嫉妒，常常会变成一种嫉妒跟争竞啊，常常带领我们去做出那种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情。那其实当我们人想要与神同等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骄傲啊，最大的骄傲。所以想到我过去为什么十年来不信主，其实就是我的自身的骄傲，我愿意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让我等了十年以后才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在前面十五节、十六节啊，约翰他用这个爱世界跟爱父成为对立，那他在后面还继续跟我们讲，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继续爱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起来念十七节，他说：“这世界还有其上的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的？神的旨意才是永恒的。当然，这个对立我们也要清楚，这个不是说指物质跟属灵的对立啊。当然不错，世界上很多东西是属于物质的。其实呢，我们再想想看，其实我们往往更看重的是，可能是我们的名声、我们的荣誉。那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什么？
面子。
我们的面子，其实那个东西比物质还重要啊！对我们讲，可能比物质还重要啊！所以甚至超过了物质的层面，这些都是不能存到永远。还有，其实。存到永远的也不都是属灵的，为什么？因为新约圣经应许我们，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怎么样，都会复活，而且被更新。神要给我们一个什么不会朽坏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永恒不只是属灵层面，包括我们将来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在今生，我们就要决定，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的永生，我 我们今生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的永生啊。那在这次的感恩节的时候呢，我的大儿子跟媳妇也从 Austin 回来，那当然很感谢神，神给他们很好的工作啊，很好的工作。那他们其实两个也是非常感恩啊，对他们妻子，他们其实也借着他们这个工作的能力啊，那常常为教会跟各样的机构来做奉献。那到了礼拜五下午的时候，大媳妇忽然说：“哎呀，我跟我要那个 password 要上网。”他说他要工作，我说：“哈，休假还要工作？”结果原来他是会计师，他是会计师，所以他在干嘛？他在做什么工作？他是教会的财务同工。他说：“如果我今天不工作的话，下礼拜牧师就没薪水了。”啊，所以他就是在负责所有教会的财务的处理。我们非常感谢神。那借着他这样讲，我也看到我们教会，我也看到有很多神真的带领了很多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啊。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希望能继续在教会跟小组服事的话呢，那我也会鼓励你啊。我们冬季整个新生命学院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课程是什么？大家继续看一下周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课程是什么？恩赐发展服事的课程。我们鼓励如果你呢对这些想要进入服事啊，那我相信神会按照你他给你的属生的特质，按照你的什么恩赐、热忱、才干、个性跟经验啊，然后呢借着神对你的呼召啊来服事啊教会跟小组啊跟小组。那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服事很好的例子。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啊，圣经说大卫他怎么遵行了神的旨意。其实这句话更棒的翻译是什么？大卫按神的旨意什么服事了他那一代世代。这个话美不美？这个话美不美？所以当我们愿意发掘自己的恩赐，而且为神使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大卫一样，一起来服侍什么？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自己的时代啊！所以鼓励你，真的是一起来参与这样的课程的学习，借这个课程来发掘我们的恩赐，让我们的服侍什么可以更有果效，一起来建造教会啊！那在这里，神也没有要我们成功，他要我们什么？特别是在耶稣在讲这个马太福音，他说什么？他要我们做的什么？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我们愿意这样摆上，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环境，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面，我们都愿意忠心服侍的话，怎么样？神就会大大来使用我们，来服侍我们的世代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借着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叫做立定心智。我们请我们敬拜团队上来。真的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立定心智，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我们这个时代。